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月13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国商会会长话，应对中国挑战，美国必须竞争。美议员提法案追查议员，中方不配合调查就制裁。防中国事物荷兰奥委会预选手不要带手机笔记电脑到北京冬奥。供应链危机未解，美国交通部长访问西部香港。驳回民主党要求法官支持北卡州新国会地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最大的商业游说团美国商会表示，竞争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包括应对中国挑战。美国商会会长苏珊妮·克拉克在星期二举行的美国商业状况年度演讲中说，美国的商业状况是竞争，竞争就是我们怎样建设我们的国家，令它变得无与伦比，并且推动它继续向前。它由市场竞争、人才竞争、全球领导竞争和观念竞争四个方面来闪述竞争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性。他批评拜登政府和国会推出或者计划拟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在企业合并收购上采取激进立场，考虑提高企业所得税等。他说政府应当扮演推动者的角色，而不是抑制者的角色。如果政府不停止过度干预，美国商会会在华盛顿、各个州份以及法庭上对政府的做法发起挑战。他指出，这些竞争的根本是一场政治模式之争，也就是最终由那些由上而下、中央管理、国家营运的模式胜出，还是是自由促进的模式胜出。中共病毒疫情迈入第三年，源头仍然不明。多名美国联邦参议员提出法案，要求中共政府在90日内配合国际疫情源头调查，否则将会授权美国总统对中共官员、可疑实验室领导阶层等祭出制裁。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率领史考特等15名同党议员提出冠状病毒起源验证调查和认定法案，希望用制裁逼中共就范。根据卢比奥办公室星期二公布的草案内容，如果法案生效90日内，中共仍然不准许国际针对武汉可疑实验室进行透明调查，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美国总统将可以对研究所领导阶层和附属机构、中共或者国务官员以及起初涉及隐瞒疫情的人士祭出制裁措施。法案指出，总统可以动用制裁手段，包括冻结相关人士在美国的资产，禁止他们入境美国，撤销现有签证等。此外，法案要求政府禁止提供联邦经费给美国研究人员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相关附属机构，他们所设立或者投资的科技公司人员进行合作研究。卢比奥表示，显然只有美国和国际社会联手行动，北京才会有反应，他的法案将会能够迫使中共上谈判桌。荷兰民众报11号报道，荷兰奥林匹克委员会建议下个月到北京参与冬季奥运的荷兰运动员不要将手机和笔记型电脑带入中国，以免中共窃取机密。民众报引述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报道，因应中共政府机关可能有任何干涉行动，荷兰奥委会制出一连串措施，紧急呼吁即将参加北京冬奥的荷兰选手和工作人员不要将任何个人设备带到中国。荷兰奥委会发言人史洛特说，网络安全是此行风险评估的一环，但是他就拒绝对任何具体措施发表评论。 他说这几年来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无疑是与日俱增，中国完全封闭他的网络，咁令呢一件事成为一个特定案例。消息人士向民众报表示，荷兰代表队成员都将会配发未用过的新通讯设备来保护他们的个人资料不受中共监控。星期二，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提吉格访问承载了美国 40% 货运量的洛杉矶港和长滩港，宣布会兑现拨款5200万美元的承诺，以应付供应链危机，舒缓港口货物积压的现状。布提吉格表示，我们要制定针对各种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令货物运往该去的地方，必须保持港口货物的流动性，才能够应付仍然继续的这场大流行病。而造成这种堵塞的部分原因，包括消费者需求量大增、航运成本飙升、缺少仓库工人和到港口提货的货车司机等等。去年10月份港口堵塞的严峻性迫使拜登总统发表公告，要求洛杉矶港亦都转向每星期7日每日24小时运作。即使目前香港的堵塞情况正在逐渐改善，但是这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布提吉格担心，只要疫情一日不结束，港口运输仍然会继续受到影响。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法官小组星期二裁决支持该州新的国会地图，驳回了民主党选民和倡导团体的主张，即是重新划定选区界线是非法偏袒共和党的。据报道，原告决定对这项裁决提出上诉，因为该裁决可能会对今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影响到美国国会的控制权。该诉讼得到民主党和民权组织的支持。原告说，新地图确保共和党将会赢得该州14个国会选区中的大多数，即使是有更多民主党选民投票的选举当中亦都会是这样。但是法官一致同意共和党议员的观点，即是插手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会超越他们的许可权。此外，法官仲裁定州宪法没有明确禁止议员考虑党派因素。联邦法律要求各州份在美国人口普查完成10年一次的统计之后，每10年划定一次新的国会选区，以考虑人口的变化。在大多数州份，议员控制着这个过程，从而导致重新划分选区的工作带有党派性。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Omicron 扩散速度惊人，世卫话6到8个礼拜内，半数欧洲人将染疫。Intel 删除公开信中涉新疆文字，美议员致函关切，并要求政府补助该公司。2022最强大护照排名，日本居首，台湾32，中国64。美密切监视印中边界局势，关注中国威胁邻国的行为。日本打算扩大重组对美军支持，加深介入台海防御。美国军方2021年大幅减少了在全球的空袭科技。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据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鲁格礼拜二表示，按照目前新冠病毒 Omicron 变种的扩散速度，预计未来6到8个礼拜之内，欧洲半数以上的人口可能都会染疫。据欧洲各国通报的统计数据，仅仅2022年的第一个礼拜内，欧洲就有超过700万人确诊感染，而且新增的确诊人数在两个礼拜的时间内直接翻倍。世界卫生组织亦再次对各国提出警告，不要忽视 Omicron 变种可能带来的伤害。克鲁格预言，在未来两个月内，将有超过一半的欧洲人感染 Omicron。目前仲不能够将新冠病毒视为类似流感的地方性流行疾病。另一方面，由于 Omicron 对上呼吸道的影响比对肺部大，所以患者表现出的症状普遍比其他变种病毒来得轻。 但是世卫认为目前仲不能够对这种变种病毒掉以轻心，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佐证这个结论。美国芯片大厂 Intel 去年12月23号在它的网站上发布了一封致供应商的信。信里面说，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 Intel 被要求确保它的供应链不使用或采购来自新疆地区的任何劳动力、商品或服务。在这一封信发表之后， Intel 公司在中国社交网站上遭到猛烈抨击。所以 Intel 表示，避免采购来自新疆的商品是遵守美国法律的表现，而不是表明它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近日 Intel 亦在它网站上删除了致供应商的信函中提及新疆的内容。 Intel 公司的这个做法受到多位美国国会议员的批评。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一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Intel 公司不应该羞辱地道歉和进行自我审查，而应该将它的供应链转移到不使用劳工或进行种族灭绝的国家。Intel 的懦弱行为是对中国经济过度依赖的结果。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星期二致 Intel 首席执行官派翠克·盖尔辛格，要求该公司就有关问题进行说明。总部位于伦敦的全球公民和居住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近日发布了2022年第一份全球各国护照指数排名，其中持有日本、新加坡的护照能够在192个国家免签入境，所以在 Henley 护照指数排名第一。台湾的护照排名是32，而中国大陆则排在第64位。Henley 护照指数是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提供的独家数据，从2006年以来定期监测全球最适合旅行的护照。欧盟国家和以往一样都有不错的表现，法国、荷兰、瑞典上升一位，和奥地利、丹麦并列第四。拿到他们的护照能够免签进入188个地方，以冰岛、葡萄牙的护照可以免签进入187个地方，排名第五。美国和英国的排名上升了一位，和瑞士、挪威、比利时、新西兰并列第六。排名倒数的五本护照从最后一名起，分别是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也门的护照。在印度和中国1月12号就双方在拉达克东部长达21个月的边界纠纷举行第14轮军方讨论之际，白宫1月10号表示正在密切关注那里的局势，并对中国威逼印度等邻国的企图予以关注。华盛顿强调美国将继续和伙伴国家站在一起。据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等媒体报道，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每日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中国在与印度边界纠纷中的好斗行为，以及美中会谈中这个议题是否被提及，或者华盛顿是否向北京表达任何信息。普萨基回应说，美国继续密切监视印中边界的局势。他还强调美国继续支持对话，和平解决这些边界纠纷。华盛顿一直很明确地表达对北京在那一个地区及全球的行为的看法，认为那里会出现局势动荡。美国对中国威逼其他邻国的企图感到关注。根据最近的一系列迹象表示，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角色和使命正在开始大幅演变。在上个礼拜刚刚结束的美日外长加防长会议上，日本对加强日美军事联盟应对台海地区的军事威胁做出了新的重要承诺，包括美日设施的联合使用、扩大、重组对美军的支持，以及加强自卫队在日本南西群岛等地区的备战。美国之音指出，日本防卫省在会后发布的会议概要中说，日本将大幅增强地区防卫能力。美国和日本都对日本在角色、任务和能力的演变以及联合规划工作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欢迎。另外，针对受到广泛关注的两国打算制定应对紧急事态的共同计划，联合文件亦明确指出， 乐见取得切实进展。在今次安全协商委员会发布的公告中，部长期待就提高联盟防御能力签署实质性协议和特别的协议。根据五角大楼近日发布的数据，美国军方在2021年进行的空袭次数大约比2020年减少了一半。去年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索马里总共发动了510次空袭，比2020年在相同战区发动的987次空袭减少了 48.3%。在这个报道当中，美国之音使用了美国非洲司令部在新闻稿中提供的空袭确认信息，以及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发表的空中力量摘要。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国防分析师麦克尔·欧汉伦对美国之音说，空袭减少和拜登对外交的看法一致，但亦反映了美国领导的联军去年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战局更加稳定。不过自从美国之音开始询问全球空袭的数据以来，两名美国军方官员已经证实，记者依靠公布的空袭数字来跟踪这些空袭，并不能够完全反映美国军方在全球实施的空袭总数。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13号，下面是香港简讯。近日香港全城最关注的新闻莫过于鸿门宴，出席宾客高达214人，涉及至少14名高官和20位立法会议员。时事评论员林记质疑，经过鸿门宴事件，港府所谓的齐心抗疫已经没有公信力。此外有部分建制中人对林郑不满，话参与宴会不违法。林记指，即使防疫政策有漏洞，不代表这些建制权贵可以知法犯法。建制派将原本为政府护航的角色颠倒，要政府为护航者去护航。目前鸿门宴之中已经有两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导致大批赴宴的高官议员集体被送去隔离营，包括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发展局局长政治助理冯英伦等。其他曾经到场的高官还有警务处处长萧泽言、入境事务处处长欧家宏、廉政专员白允禄等。林记指，自从香港政府强制市民出入食肆必须要使用防疫手机程式安心出行之后，更不时派人放蛇或者突击检查，对没有使用安心出行的市民作出检控，每人罚款5000港元，相关食肆亦都未能幸免，负责人被捕、食肆被降级、被停罚晚市14日等。以往亲政府人士对民主阵营穷追猛打的手法，但是就不见港府使用来处理今次事件，严正执法不见踪影，这种双重标准能够令市民心服吗？林郑日前指示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对出席鸿门宴的官员进行纪律调查。林记指，这种拖延手法只会令市民失望。林记又指，鸿门宴发生几日，部分亲政府报章的专栏文章不但没有批评政府追查不力，反而说有部分建制中人对特首林郑不满，解释说1月3号那阵，即是鸿门宴当日，政府仍然未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专栏文章甚至批评港府对国泰等机组人员的外防不力等，批评特首对鸿门宴追究责任是双重标准。林记说，这些专栏文章实在令人大开眼界。2022年刚刚开始， COVID-19 变种病毒将香港高官和政商圈实个措手不及。一场鸿门宴爆出疫情，令包括官员议员在内的各百人被送往隔离营，亦都被指令中共地下党人脉意外曝光。1月10号，港区人大代表洪伟文的生日派对再添一名确诊者，同样具有特殊身份，他所居住的军会港亦都被围封强制检测。曾经有报道指该处是中联办宿舍之一，有不少处长级官员居住。港区人大代表洪伟文生日会爆发疫情，涉及的宾客越揭越多。1月6号，特首林郑月娥说， 派队有过百人出席。七号当日追踪到170人，两日之后增至192人。到十号最新发现出席人数多达214人，当中104人要送到隔离营检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不排除仍然有更多出席者未在当局掌握之中。这场鸿门宴有至少14名港府高官、20名新任立法会议员和大量政商界名流出席。出席官员层级之高，主人皆人脉之广，甚至被评论形容为中共香港地下党政商人脉大曝光。1月10号鸿门宴再证实多一名宾客确诊，他是首名确诊者，荣源茶行太子女黄思雅同行的朋友。香港传媒明报、香港零一报道了他的特殊身份。据了解，第二名确诊者为43岁女子陈永森，是马匹基元巧合马主新剑合集团成员之一。报道指他怀疑未有主动向当局情报曾经出席洪慧文生日宴，或者需要负法律责任。黄思雅和陈永森出席生日宴之前报称曾经到干诺道西115号饮嘢，但是多间本地传媒查证之后都发现香港地图冇干诺道西有115号这个地址，该处亦都冇被纳入强制检测范围。但是后来张竹君解释原来是口误，应该是干诺道西155号。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失踪十几日之后，栗战书终于现身。洪慧敏生日派对是香港鸿门宴，可能同特首选战有关。天津爆疫之前，大量人员涌入北京， Omicron 攻陷中国6省市。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来中共常委、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的下落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1月11号，失踪十几日的栗战书突然现身。据党媒新华社报道，1月11号上午，中共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共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在中央党校开班。开班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以及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开班仪式。会议上面，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发表了所谓的重要讲话。在去年12月31号，栗战书罕见缺席中共政协茶话会，引发各界关注。此后又连续几日没露面，更加是引起外界对他仕途前景命运的揣测。香港政府因为变种病毒 Omicron 肆虐，收紧防疫措施之际，突然间爆出大概200人出席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的生日派对。出现感染个案，几十名高官以及议员被强制检测隔离。民间戏称为鸿门宴，更加触发一场涉及特首选举的政治风波。这一场鸿门宴除了搞成国际防疫笑话之外，好多香港人不清楚这位寿星公洪慧文的来历。传媒介绍他是港区人大代表、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曾经任海南省政协港澳委员的香港传记作家韩山碧说，洪慧文毕业于香港理工学院，没有强硬的政治或者商业背景。原来以为洪慧文有国安背景，其实只是一个混混。他引用一名前凤凰卫视记者对洪慧文的描述话，他6年多之前访问过洪慧文，他是这样讲洪慧文的德性的，真是不知道这种烂仔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日的。6年前见他什么都不是，第一眼就不喜欢，油嘴滑舌，一副投机嘴脸，是臭味相投定是怎样，竟然成为了全国港区人大代表和前海联络官。他加个括弧，这个是一个什么有实质意义的职务，他以为他是哪个？招摇办生日派对，闯大祸了，应该撤销他的职务。另外， 网传北京有权威人士泄密，有人雄心壮志想参选下届特首，以走林玉燕向北京展示实力，所以会有咁多高官出席派对显示自己嘅实力。不料人算不如天算，长期扮演北京放风角色嘅香港01亦都发文话，有建制派认为鸿门宴证明咗洪慧文喺政圈嘅号召力甚强，戏言会唔会有机会选特首。不过香港01又话，鸿门宴引起嘅政治余波未完，有接近政府嘅消息人士透露，特首林郑月娥得知呢一件事之后震怒，因为事件直接损害特首政府管治威信，亦都担心事件会影响佢连任嘅行程。韩山碧亦都话，发生鸿门宴之后，唔单止香港建制派媒体，连大陆嘅红二代媒体亦都喺度批评洪慧文。连日嚟，中国大陆多个省市陆续被 Omicron 变异毒株攻陷，继天津、广州、长沙、深圳、浙江五省市之后，江苏省无锡市喺1月10日首次检出一例 Omicron 确诊者，成为第六个发现 Omicron 病例嘅城市。中共卫健委官员话，天津疫情病毒或者已经潜伏2到3个礼拜。有调查显示，天津疫情爆发嘅前一个礼拜，有大量人员前往北京。1月10日，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永对大陆媒体表示， Omicron 毒株传播三代需要15至21日，说明病毒已经在天津人力传播了一段时间。中共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亦都说，这一次天津疫情是 Omicron 变异株首次在中国本土社区传播，病毒确实传染性很强，但是症状并不明显，引力性亦都强，更加容易多点散发或者集中爆发。大家都担心 Omicron 病毒会扩散到北京，居住在北京同河北交界的市民李田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当地政府正在安排居民接受核酸筛查，担心变异毒株传染到当地。党媒人民日报下属的健康时报根据百度迁徙地图报道说，就在天津疫情爆发的前一个礼拜，即是1月1日到1月7日的7日之内，天津迁出人口主要目的地集中在北京市、河北省廊坊市以及唐山市等等，其中前往150公里之外的北京人数最多。临近下个月北京冬奥会，北京当局如临大敌，北京市疾控中心1月10号要求对天津进京或者返京人员严格落实防控措施。这一轮天津的疫情是直至目前 Omicron 在中国国内引发本土感染病例最多的城市。据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消息，截至1月10号18点这一轮疫情，天津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1例，无症状感染者10例。天津当局已经累计判定追踪密切接触者1152人，次级密切接触者685人，都予以隔离管控。其中河南安阳病例同天津本地疫情属于同一传播链，都是 Omicron 确诊。不过由于中共一直掩盖疫情，中共疫情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远远超过官方的数据。2022年开年，新一轮省级人事卡位战开启。担任江苏省委专职副书记一个几月的张仪珍已经接替59岁的王丽新，出任中共江苏省政协党组书记。政部级女高官王丽新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两会上面，可能会卸任江苏省政协主席一职。江苏省组织部官网在1月7号宣布上述的人事更替。张仪珍曾经在河北任职多年，2015年7月份在北京担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2019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和组织部部长。去年11月张仪珍任江苏省委常委和省委副书记。大概两个月之后，张仪珍再度调职任江苏省政协党组书记。中共省政协党组书记不设专职，一般是由政协主席兼任，这个可能意味着王丽新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面卸任政协主席一职。 中共政部级官员退休年龄是65岁，王立新未到年龄就卸任要职，引起关注。公开资料显示，王立新长期任职江苏，担任过江苏副省长、无锡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等等职务。2017年7月份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常务副省长。2018年任江苏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江苏是江泽民和周永康的老家，近年来持续被清洗。王立新和原江苏省政法委书记王立科曾经都是省委常委班子成员。王立科2020年10月24号投案被查。王立科的下属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原总队长罗文俊曾经被爆出涉嫌谋杀习近平的黑幕。王立科亦都被外界怀疑涉及此事。观察人士更加推测，罗文俊、王立科的背后另有主谋，甚至冇几耐之前啱啱卸任江苏书记的刘勤俭等等江苏帮大佬，亦都被认为难逃关系。这个亦都表明，中共高层的派系斗争已经恶化到了明刀明枪的地步。中国知名维权人士郭飞鸿的妻子张青1月10号在美国病故，临终之前未能如愿和丈夫见最后一面。去年1月份张青被诊断出罹患结肠癌，同年12月张青病情恶化。他透过美国对华援助协会 China Aid 发布公开声明，呼吁中共当局能够俾郭飞鸿赴美国和他见最后一面。为此，郭飞鸿仲写过公开信俾总理李克强。去年1月28号，郭飞鸿在搭飞机前往美国的时候竟然被拦截，没几耐就同外界失联几个月。去年12月5号到而家，郭飞鸿再度被失踪。他发出的最后的信息话，我又被人拉了。张青始终都未能够同丈夫见最后一面。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成对张青的遭遇感到愤怒和难过。他判断郭飞鸿目前应该是被困在中共的黑监狱入面。陈光成说，可见中共是几咁灭绝人性，丧尽天良。1月9号晏昼，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德州奥斯丁朗氏表演艺术中心上演了第四场演出。德州奥斯丁的一位前公司老板退伍军人 Tom Martin 表示，积极正面充满活力的演出带给他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当日脚步行动不便的 Martin 和个女 Jennifer Martin 一起来剧场欣赏演出。 Jennifer 向大纪元介绍说，爸爸 Martin 在过去的三年里面一直盼望欣赏神韵的演出，但是因为疫情而看不到。今年神韵来了，他买了张票作为圣诞礼物送给爸爸。Martin 感谢个女为自己了却了一个心愿，并且赞扬神韵演出典雅高见，有一种难以抵抗之美。Martin 说，演出还令我们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发生了很多事，例如现在的中国人生活得不幸福，而且演出追溯了中华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令我学到很多东西。最后 Martin 表示，虽然目前奥斯丁天气不好，而且还有疫情，但是他们仍然来看演出，因为演出带给他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到处都是坏新闻的情况之下，在美国现在还有天灾。在谈及神韵演出给自己身体带来的变化的时候，脚步有伤的 Martin 笑着说，我现在感觉非常之好，可以去跳舞了。我建议所有的人都来欣赏演出。中国经济学家任泽平1月10号发表万字长文，催促中国人生育，引发网络争议，一度登上微博热搜。当晚任泽平对网络风暴作出回应。任泽平的公众号泽平云观发布的这篇文章题为《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文章引述调查数据说，低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生育的成本太高，房价太高，占比分别是 41.5% 和 27.2%。 所以建立鼓励生育基金，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是解决低生育率的主要出路。 文章提出，经合组织国家推出的和鼓励生育相关的家庭社会福利支出占 GDP 比重 2%-3%， 而中国 GDP 有110万亿元，所以鼓励生育基金应该是2万亿。他建议央行每年多印2万亿，用10年的时间鼓励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任泽平特别强调，印钱生娃需要央行印钞，而不是从财政预算拨款。他说，因为现在疫情经济下行压力大，土地财政大幅下滑，政府、企业和家庭都没有钱，不能够增加百姓的负担。他并且提醒说，促进生育一定要抓住75年到85年还能够生的时间窗口，因为1975年到1985年出生的这一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的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任泽平的这一番言论引发民间热议。有网友表示，雀仔冇巢可以生蛋咩？多印钱冇影响，只会导致房价更加高，生的人更加少。而家主要问题是很多人买不起楼，结不起婚。亦都有人辛辣质疑，多印两万亿不增加老百姓负担，印出来的两万亿是不是用来拜山？任泽平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有网络大 V 的身份之外，还因为他曾经在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任泽平2016年在一次演讲入面透露，2009年他刚刚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时候，刘鹤曾经担任他的导师，而刘鹤被认为是习近平的经济智囊，任泽平正是因为背后的人物而备受关注。近期任泽平频繁发布低生育率的相关文章，包括梁建章任泽平成立育窝人口智库，90%的人不愿意生三孩，建立鼓励生育支持基金，和鼓励生育基金刻不容缓扭转低生育率陷阱等等。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
欧洲议会议长病逝，挺立陶宛女副议长有望接任。美国印太事务官说，太平洋最可能出现战略意外。韩国富豪发起网络反共运动，总统候选人力挺。对抗中共施压，台湾加码投资立陶宛。英上约翰逊再次遭控封城期间违法举行派对，欧盟谴责北韩发射导弹，将会严格执行制裁。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意大利籍欧洲议会议长萨索里当地时间1月11号凌晨在意大利阿维亚诺国家癌症研究所病逝，终年65岁，其发言人证实了这个消息。萨索里在从政之前任职记者数十年，2009年首次当选欧洲议会议员，2014年担任欧洲议会副议长，2019年7月当选欧洲议会议长，任内多次有议员访台，最后一次为欧洲议会外来势力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主席古斯曼率官方代表团在去年11月3号出访台湾。而对于萨索里的突然离世，欧洲议会预计今个月将会选出新议长，其中现任首席副议长马尔他籍的梅索拉被睇好接任。梅索拉在日前立陶宛和中国的紧张关系当中多次发言力挺立陶宛，作为下任议长热门人选，梅索拉的政治立场亦都备受关注。梅索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于萨索里的离世，梅索拉表示，萨索里毕生致力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公平。今日得知萨索里离世的消息之后，感到心碎。欧洲失去了一个领袖，我失去了一个朋友，民主失去了一个冠军，并贴上一张萨索里轻拍他肩膊的照片。梅索拉是律师出身，专门研究欧洲法律和政治，2004年至2012年间担任马耳他欧盟办事处的法律专员，2013年起当选欧洲议会议员。梅索拉被视为下任议长的热门人选，在近年欧洲议会和北京关系转趋紧张的情况下，他的立场亦都备受关注。 日前中国同立陶宛的紧张关系当中，梅索拉亦都曾经多次表态支持立陶宛。梅索拉在去年12月底曾经同立陶宛总理莫尼特通话，并表示我们可以同中国建立新关系，但是要尊重国际贸易规则，未来立陶宛可以依靠欧盟，我们是一起的。据路透社报道，近日美国印太地区协调员坎贝尔表示，太平洋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可能出现战略意外的地区，这样显然是指中共当局正努力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他认为美国在该地区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个亦都是他未来一两年内最关心的问题。该报道说，坎贝尔对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有巨大的道德、战略和历史利益，但却没有好像澳洲和纽西兰等国家这样为该地区提供足够的帮助。坎贝尔说，如果你问我哪是我们最有可能看到一些战略意外的地区，例如新的基地或者协议，它很可能是在太平洋地区。他还表示，这个是他未来一两年内最关心的问题，而美国只有非常短的时间能够同澳洲、纽西兰、日本、法国等在太平洋地区有兴趣的伙伴合作，全面加强我们的工作。此外，路透社还指出，尽管坎贝尔没有说明他提到的基地是指什么，不过这个很可能是指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和北京制定的计划。该计划将会在美国夏威夷州西南大约3000公里的坎顿岛上建设跑道和桥梁。这项计划将会为北京提供一个立足点，深入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和美国及其盟国结盟的领土上。然而，人口仅约12万的基里巴斯却控制住面积超过35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海域。该岛国和北京不断加深的关系令很多分析人士担忧。坎贝尔还提到，澳洲私下敦促美国理解作为其战略方针的一部分，它需要美国更全面、更积极地投入该地区的商业和贸易活动。去年10月，拜登曾经告诉亚洲各国领导人说，华府将会启动建立印太经济框架的谈判，但目前尚未公布相关细节。近日，韩国零售业巨头新世界集团副会长郑容珍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场反共产主义运动，包括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在内的多位政要亦都加入表达支持。在过去的一周里面，郑容珍在 Instagram 上发表了一系列带有 Mia 公标签的贴文。 Mia 公一词成为其运动的一个口号，意思是粉碎共产党或者消灭共产主义。不过 Instagram 平台最初删除了这些贴文，但郑容珍并不气馁，继续在 Instagram 上发帖，包括我恨共产主义和让我们一起喊出 Mia 公，抢占新闻头条，并获得了数百个喜欢和众多用户的支持性评论。随后 Instagram 又恢复了那些贴文，网友纷纷表示支持这一项反共产主义运动。郑容珍的贴文收到了大量的点赞。Mia 共口号在韩国范围内迅速流行，包括总统候选人尹锡悦在内的韩国保守派政治家亦都纷纷支持这一位亿万富翁的网络反共运动。该运动使用的口号让人想起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之后， Mia 共一词被广泛使用，在1950至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北韩得到了中共和苏联的支持，韩国就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朝鲜战争以停战而并非和平条约结束。1953年7月，美国和北韩签署了停战协议，这样使美国领导的联合国部队在技术上仍然和北韩处于战争状态。1953年，韩国时任领导人反对让半岛分裂的休战，因此没有签署停战协议。自由派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希望在今年5月他的五年任期结束之前纠正这个问题。尹锡悦所在的保守派人民力量党就反对文在寅的计划，如果他当选，尹锡悦发誓要抛弃志在加强首尔和北京保持友好关系的战略模糊政策，而是以和华盛顿更紧密的联系取而代之。他强调， 韩国的外交必须以人权、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为基础。立陶宛因为挺台湾而遭到中共报复，台湾1月11号加码10亿美元融资基金，提供给台湾立陶宛合资企业，包括在半导体发展等6项领域，以及具备互补对接特质的产业合作。立陶宛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遭中共在国际上一连串经济和外交打压，引发美欧多国关切。台湾政府以及台湾企业、民众就以加强合作、购买产品等行动力挺。5号国家发展委员会宣布设立2亿美元基金投资立陶宛产业，协助立陶宛对抗中共压力。中华民国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龚明鑫和立陶宛经济创新部部长雅莫内特11号举行双方部长级视像会谈，希望共同打造民主供应链。双方部长级视像会谈之后，两人出席线上记者会，他们共同强调台湾和立陶宛是共享自由民主价值的理念相近伙伴，未来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将会更加密切频繁。龚明鑫表示，为了促进台湾和立陶宛永续合作，台湾将会提供10亿美元融资基金，投资两国具有庞大合作潜力的产业和领域。双方已经签署6项合作备忘录，领域涵盖半导体、生命科学、生物科技、镭射、卫星技术、晶体研究、金融以及具备互补对接特质的产业合作。而双方合作更具体的展现是在半导体方面。面对中共经济胁迫，龚明鑫说，台湾已经累积不少宝贵经验，从中共减少观光客来台到打压台湾农产品，台湾持续坚持自由民主，不畏胁迫，积极同理念相近伙伴强化经贸连结，开创台湾经济成长的历史新高。他指出，因此即使中共霸道横蛮的经济胁迫在短期内造成一定冲击，但只要台湾和立陶宛及国际民主同盟共同努力，强化经贸投资、产业对接及供应链安全的合作，打造强韧的供应链，将能够进一步强化对抗威权经济胁迫的韧性和实力。欧洲联盟11号谴责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呼吁北韩遵守联合国决议，避免采取任何破坏外交和对话环境的行动。在北韩遵守决议之前，欧盟将会继续严格执行对北韩的制裁。韩国联合参谋总部11号上午表示，北韩在日本海上发射一枚推测为弹道导弹的飞行物。北韩今个月5号亦都曾经发射飞行物体，平壤当局声称为极音速导弹，但韩国国防部消息人士表示，北韩跨大飞行距离和性能等，实际上未达到极音速导弹技术。欧盟对外事务部发声明，谴责北韩近日两度发射导弹，强调此举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并呼吁北韩遵守联合国决议，避免采取任何破坏外交和对话环境的行动。欧盟对外事务部敦促北韩以建设性行动回应美国提出的对话呼吁，并采取行动实现无核化。在北韩采取建设性行动之前，欧盟将会继续严格执行制裁，同时鼓励国际社会亦都这样做。欧盟在2017年对北韩采取进一步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同北韩贸易煤炭铁矿及禁止会员国提供赠款给北韩，以及新财政援助和优惠贷款的承诺等。11号荷兰传媒报道，为了防止中共的间谍活动，参加下个月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荷兰运动员需要将手机和手提电脑留在家中。而德国国家反兴奋剂机构亦都警告运动员不要吃中国肉类，这样可能导致兴奋剂检测呈阳性。消息人士说，荷兰奥委会紧急建议运动员和其他人员不要将任何个人设备带到中国，这个是荷兰奥委会发布的一系列措施的一部分，旨在对付中共特工的任何可能的破坏，这个是该国前所未有的举措。荷兰奥委会发言人表示，今次荷兰运动员对去中国的风险评估的一部分，包括当地的网络安全性。近年来，网络安全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但中共已经完全封闭了互联网，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消息人士表示，荷兰团队成员在中国期间将会配备未使用过的设备，以保护他们的个人数据免受中共监控。预计至少有30名荷兰运动员将会参加下个月的北京奥运会，主要是速度和短道溜冰项目。而在今个礼拜一，德国反兴奋剂机构强烈警告下个月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不要吃中国的肉类，以免违反兴奋剂相关规定。该机构担心运动员可能因为食用中国生产的肉类产品而摄入盐酸克伦特罗，亦即是俗称的瘦肉精，而导致兴奋剂检测呈阳性。11号瑞典政府宣布，鉴于武汉肺炎疫情未揭，瑞典不会派出官方代表参与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北京冬奥2月4号开幕，各国领导人多半不会出席。中共迫害新疆人权遭到国际挞伐，美国亦都频频透过立法制裁打击中共恶行，中共同样以制裁反击。对此，1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声明表示，中共的举动吓不到美国。布林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前制裁了三名现任和一名前任委员，以及数十名在全球推动民主、尊重人权的工作者。美国支持并同上述人权捍卫者站在一起，北京不断试图威胁对人权加禁声的行径，只会让全球更密切监督他们在新疆犯下的种族灭绝及迫害人权罪行。美方亦都再次呼吁中共停止胁迫、监禁等压迫行为。去年年底，中共宣布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对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马恩泽等四名官员实施制裁，禁止入境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冻结他在中国的财产，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和被制裁的四人交易。台湾当地时间11号，台湾空军嘉义基地一架 F-16V 战机因为不明原因在东石外海光点消失，驾驶上尉飞行官陈奕失联，目前军方正在全面搜救，这个是首宗 F-16V 失事事件。空军已经通令 F-16 型机部队天安一号进行特检，暂停 F-16 战机全部战备演训任务。当晚空军督察长柳卫千少将向记者表示，这架 F-16V 在当日下午执行对地炸射科目，当时在进行第三个科目大角度导入时，呈现大角度向下快速堕海，无论是现场靶勤室、空中掌机等都没有看到飞行员跳伞的情况，亦都没有听到无线电呼叫，目前不排除机务、人为或者天气等因素，已经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当中。柳卫千表示，战机飞行官陈奕上尉为空军官校2017年班毕业，相关训练和检测都合格，本次发生事故的战机押金都没有重大故障。在事故地点附近工作的渔民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当时天气不好，突然听到砰一声，好像是在度投弹，亦都好像机关枪的声音，声音同平常当地居民听到的不太一样。蔡英文总统已经指示救援优先，全力进行搜救任务，并进一步厘清事故原因。台湾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目前行政院国家搜救指挥中心配合国防部指挥，调派海巡舰艇在海面搜救，并出动消防、警察、岸巡人员及嘉义县救难协会前往岸边搜救。行政院长苏贞昌指示相关搜救作业立即启动，希望能够在最快时间内达成搜救任务。海巡署中部分署指出，11号有海象7到8级阵风，最大10级阵风，海巡署仍会出艇搜救，把握黄金72小时搜救时间。拜登去年底签署2022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国会建议美国国防部邀请台湾参与预定在今年9月举行的环太平洋军演。台湾外交部11号明确表态， 会积极寻求美国国会支持，并持续同美国行政部门密切沟通交流，推动台湾参与美国相关演训活动。日前，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刘永杰分析，台湾参与环太军演三种可能方式，包括派遣观察员参与印太司令部印太区域情势兵棋推演，及派小规模实兵随同参演或异地同时配合演习，其中观察员概率较高，有助国军未来在汉光演习设计战场想定内容。现阶段派观察员比派小规模实兵演习机会更高，前者对台湾同盟作战训练有助益，后者较敏感，容易衍生中共抗议。但不论何种方式，台湾如果能够参与，就是台美安全合作的里程碑，更能够凸显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当中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共军连续两次被拒于环太平洋军演之外，外界认为2022年中共亦都不可能获邀。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教授向大纪元时报表示，美国签署通过法案，台湾国防部亦都话乐观其成，距离今年军演仲有八个月时间，台湾准备时间充足，就睇蔡英文要唔要公布。政府可能考虑避免升高紧张情势，仅仅派观察员出席，这个是最有可能的选项。但不管哪一种参与模式，中共都一定会抗议。不过军事专家揭仲表示，美国不会公开让台湾参与，避免被北京解读跨越一中红线，建议台湾仅以派观察员为目标，顶多争取少量人员参加部分陆地项目。台湾政府更应该争取低调但实质的军事交流，确保台湾的最大利益。11号，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表示，以俄罗斯为首的维和部队将会在两日后开始撤军。综合外媒报道，应托卡耶夫要求，俄罗斯领导的维和部队派出超过2000名士兵进入哈萨克，引发国际担忧俄国会趁机干涉哈萨克政局。托卡耶夫表示，这一批维和部队已经完成任务，将会在两日后开始分阶段撤军，整个撤军过程不会超过10日。此外，当日托卡耶夫还罕见批评长期执政的前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托卡耶夫透过视像直播向政府和国会发表谈话，痛批纳扎尔巴耶夫治下创造了一个富裕阶层，即使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亦都是如此。哈萨克的示威群众5号在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纵火攻击建筑物之际，托卡耶夫火速解除纳扎尔巴耶夫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81岁的纳扎尔巴耶夫2019年卸下总统职务之后，仍然靠住负责人一职在幕后操纵。当日哈萨克内政部公布，哈萨克国内目前大约有9900人因为动乱被拘捕，可能还会有更多人被捕。根据先前信息，这一场动乱亦都造成至少164人遇难。河南安阳市当局11号通报说，1月10号凌晨0时至11号朝早8点，安阳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8宗，其中包括汤阴县56宗。1月8号以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已经有84宗。10号该市500万居民被禁足，安阳是继西安和禹州之后第三个实施封城和禁足的城市。当晚安阳市当局命令居民留在家中，并禁止所有私人车辆上街，非必要的企业都被关闭，并发起了普遍筛查活动。其中出现多名确诊病例的一所寄宿制学校汤阴育才4000多名中小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异地集中隔离。这个是一所集小学初中为一体的寄宿制学校，已经至少有15人确诊感染，包括14名学生和1名老师。网民上传的现场影片当中，汤阴育才学校的小学生身穿防护服，戴住头罩和口罩，孭住书包被送上大巴车送走集中隔离。官方声称汤阴育才学校4040人被转运到异地集中隔离。11号中共国家卫健委公布，中国各省10号新增境外移入病例82宗，本土病例110宗，疫情热区集中在河南、陕西及天津。另外江苏省在境外移入病例当中 发现有一宗 Omicron 确诊病例。中共官媒健康时报网发布百度迁徙地图显示，1月1号至1月7号7日时间内，天津迁出人口主要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市、河北省廊坊市、唐山市等，而7日时间内除了1月1号和1月2号之外，迁出地占比最高的都是北京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